各位听众，四月底，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领导人边巴次仁到访美国，在华盛顿发表了公开演讲。边巴次仁强调，西藏流亡政府将继续坚持以非暴力为基础的中间道路，为西藏寻得一个互惠持久的解决方案。中间道路的主张是由达赖喇嘛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主张通过对话寻求西藏在中国框架范围内的真正自治权。然而，在北京眼中，这一主张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治要求，因此绝不可接受，从而令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代表间长达20多年的对话始终未果。今次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领导人边巴次仁到访美国，再次提出中间道路的主张，意义何在？我们连线到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夏教授您好。
也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近年来，受新冠疫情困扰以及最近爆发的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西藏的话题似乎在世人的关注点上有所淡化。边巴次仁此时到访华盛顿及其他一些国家，主要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是因为你也看到现在国际大事情很多了，尤其是新冠疫情、经济各种的困难，还有就是乌克兰危机。但是这种危机呢，其实也给藏人呢提供了某一些机会。因为有乌克兰的危机，让人们意识到像俄国了对他国的这种入侵和伤害，同样的中国可能对台湾或者是西藏或者流亡藏人的伤害了，也越发激起了人们的关注。所以我觉得西藏新政中央啊，新当选的施政啊，到美国来访问了，我觉得其实这个关头了，这个大背景呢，还是有许多的积极意义。因为呢，他会受到一些特别的关注。我也给施政边巴次仁呢，也都是老朋友了。我2010年就跟他认识，所以这次呢，在华盛顿 DC 呢，我们呢也见了面。他给我讲到他的这个日程的安排呢，是非常的多，有非常多的人要拜访，所以美国首都呢对他的来访也都有特别高的这个重视了。所以他非常忙，他跟我说，有几次是没有时间吃晚饭了，只有买一个就是三明治了，赶快这样跑场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西藏流亡藏人呢能够引发国际关注的，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他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和意义，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有新冠疫情，所以流亡藏人社区呢有非常多的特殊的困难，无论在抗疫还是在经济方面呢，还有在人权保护上面呢，都需要美国的关注。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一个重要意义，因为美国也是一个新政府了，拜登政府跟施政都是两位那个新的领导人，也都是在这边是第一次见面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因为由于中国的强势了，流亡藏人呢在追求他们的自由和追求他们给中国对话的过程中呢，也都受到了一些挫折。我认为这个时候新的施政出来了，到社区去走访，一方面呢是加强跟流亡藏人的各种关系，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促进流亡藏人自己的团结了，要保持更强的这种希望啊，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另外有一个比较重要，就在于尽管施政呢他是一个政治领导人，他是一个由藏人呢流亡藏人呢投票选举的政治领导人，也是一个最高的一个职位，他是领导的一个政治运动，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西藏行政中央还领导的藏人的经济自立，在全球各个社会里边呢要生存呢，所以他也是一种社会经济的一种自立运动。因为我们知道整个西藏的海外流亡的这个藏人，他们追求的除了政治运动，社会经济自立运动，那么也是一种精神文化运动，尤其是藏传佛教了，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在西方主流文化中呢，都在深入人们的心目中。那么我认为作为施政的话呢，他来推动各方面的一些运动，有的会短时间可以见效，但是在目前的大的格局下呢，政治运动在短时间内呢要见效呢可能是比较困难，但是呢我觉得历史的变化呢让人们有时往往是难以预测，所以如果藏人能够做好各种准备的话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在未来呢历史会发生什么大的转变。
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的主张已经有50多年，与北京进行的对话也持续了20多年，相关对话自2010年以后就再也没有恢复。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任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领导人近一年时间的边巴次仁再次强调，西藏流亡政府将继续坚持中间道路的主张。 您认为他是否有可能有所突破，完成达赖喇嘛所未能实现的目标？
是，因为我们看到中间道路了，也就是达赖喇嘛提出的，第一，并不认同中国政府所说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版图，西藏呢在历史上是个独立国家，它跟中国呢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同时呢，中间道路也不否定今天呢西藏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管辖内，那么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寻求一个中间的一个道路呢，就是说我们呢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的管辖，所以在外交和国防上呢尊重中央政府的权利，但是呢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边有民族区域自治，有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管理，所以达赖喇嘛要求了，就说那能不能落实宪法里边的区域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给藏人呢在文化、宗教、教育上面呢有真正的自治权利。那么这就是达赖喇嘛的这个中间道路。达赖喇嘛中间道路有没有可能有所突破？你可以看到西藏流亡藏人里边呢，现在边巴斯人是第二位当选的时政了，在他之前呢还有洛桑桑格呢，他是第一位当选的民选的流亡藏人的政治领导人。他们呢都在探索不同的战略，寻求了突破，能够实现中间道路。中间道路作为一个由流亡政府、由流亡藏人议会呢已经采纳的官方的这么一个政策了，所以这个道路本身呢是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呢，两位市政呢，他们还是有不同的一些策略，想推动中间道路。根据我的观察，洛桑桑格呢，他是比较注重在西方国家呢走游说的路线，获得西方各国的支持和全球的人权组织的支持。边巴次人呢，跟藏人社区呢，跟印度这边藏人社区呢结合的更紧。他的许多的战略呢，恐怕呢更多的是有点草根的性质，更多的话呢会有藏人的这种社会运动了，可能会有一些突破了。所以他们两个呢有不同的战略。那么现在就说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有没有可能实现呢？这次市政来到美国呢，他也讲到1998年以后呢，流亡政府呢是成立了藏中和谈筹备小组，因为过去十几年呢也都没有进行任何的对话了、和谈了，所以现在这个小组也就被解散。那么他们现在成立了新的策略规划小组了，来研究了怎么样给中国政府呢打交道。我认为目前呢中国政府呢处于一种强势了，所以让任何对话都变得非常的困难。但是呢这个国际格局目前变化了非常快，无论是在乌克兰呢引发的西方国家的团结，西方国家呢对专制国家的警惕，同时呢对俄国跟中国呢他们形成的这种专制轴心的这么一种防范呢，这些东西呢都是有助于人们关注西藏问题，而且有助于藏人在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呢获得某种突破。另外一个就是达赖喇嘛呢，他的整个完成宗教跟政治的分离了，其中推动藏人社会，尤其是藏人政治的这个世俗化过程，也就是说他原来呢作为整个流亡藏人的宗教和政治合一的这么一个领袖了，他最后是把政治领袖呢这个角色呢是放弃掉了，所以他现在只是宗教意义上的领袖。所以这个市政的话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民选的这个职位其实就已经完成了达赖喇嘛在政治意义上一种转世，也就是说达赖喇嘛即使转世或者他的转世灵童在18岁以前呢还没办法直接亲自主导这些宗教事务了，但是今天呢有市政呢已经把这个担当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尽管达赖喇嘛可能没法在短期内完成他的那个目标了，但是我觉得已经呢是后继有人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跟达赖喇嘛在一起交流了，因为达赖喇嘛讲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做，那么我就跟达赖喇嘛说，我说那这个需要很长很长时间呢，我说我都不知道我的人生能不能完成，能不能看到。他说对呀，他说因此的话呢，他说我们就需要转世了。所以其实呢转世本身呢也就是追求一种永恒呢，所以我觉得无论就是你有没有在你的有生之年完成它，但是其实你在做一件永恒的事情呢，那么我相信呢一定有其他人会接着去做的。
近年来北京加紧在包括新疆和西藏等地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同化政策，导致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群体的处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否还有必要恢复与流亡藏人的对话？
是，首先呢我来回答啊，中国政府有没有必要跟藏人对话。第二的话呢，其实在藏人呢推进对话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呢其实是非常关注的。这两个呢我来讲一讲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毛泽东呢，他一直想统一台湾，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他军队去打下什么大陈岛了等等呢，但最后留下了金门跟马祖。如果看看地图，我们知道金门跟马祖就在厦门旁边嘛，也就是说，如果毛泽东要轻易的拿下金门和马祖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毛泽东没有拿下，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说了，金门和马祖留下来，蒋介石的军队在这儿，这样的话呢，还可以给我们呢经常还有一些接触，我们大家呢有一个纽带连在一起了。因为毛泽东跟蒋介石都认同了只有一个中国，所以毛泽东认为呢，金门跟马祖的意义呢，就使得我们两方面呢还可以经常吵吵架、骂骂架，还可以打打炮，这样的话真正的让台湾呢跟大陆呢还是一家人。因为如果大家都不吵架，就不在一个屋檐下的话呢，就不是一家人了。所以毛泽东呢，他有他的非常高的一个战略的这么一个意识嘛。同样的，如果有这种对话，尤其是有这个中间道路，那么你才真正的可以想象了藏人跟汉人呢才可能留在中国这个大的一个框架以内，才可能成为一个屋檐下的。如果没有这种对话的话了，最后的话也就是藏人跟那个汉人的话呢，他们都怀疑了我们是不是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们有没有必要在同一个屋檐下。如果中共，如果就是习近平认为想维护中国的整个国家的领土的和主权的统一的话了，完整的话了，那么我当然认为对话了是对北京来说就是非常的重要。另外我在想讲一个另外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我们在谈论流亡藏人跟北京的对话的过程中，他们有不同的说法，有一种叫大写的对话，就是官方的对话。我们也看到在1998年以后，流亡藏人都成立了这个对话的小组，其中呢就有一些由流亡藏人政府了跟国务院的办公室有那个各种接触，这是一种大写的一种对话。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没有公布的那么一种小写的一个对话，就是有包括通过第三方啦，还有秘密的一些访问啦等等。当然呢，我呢认为呢还有一种对话，就叫小字印刷的对话。那么也就是达赖喇嘛一直在推动的藏人呢跟汉人呢，尤其是在海外的藏人呢跟海外的汉人，尤其是海外的对汉人的青年呢或者知识分子了进行对话，这个我把它叫成叫小字印刷的对话。那么我非常那个高兴的说，在这个对话中呢，那么我呢也非常的积极在起作用，也组织了各种小字对话的各种平台和活动。而且呢，我意外的发现今年三月份美国司法部公布的一个间谍案里边呢，有一个叫王思军的了，他呢在2016年11月了，对我当时主办的在纽约主办的一次其实是少数民族的一个对话会了，包括藏人、新疆、维吾尔族的，还有就是香港啊、台湾啊、民运啊等等的。结果就是王思军就接到了这个指令，就是要对我们这个会议了进行各种收集情况了。后来王思军是把这个事情做完以后呢，得到了上级的表扬，所以现在呢，司法部把他给逮捕以后呢，就把这些事情呢就给公开曝光出来了。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经历了，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就发生在我身边，说明了北京呢，国家安全部呢，他们意识到了我们进行这种小字印刷的民间的对话呢，他都非常的重视了，他都非常的警觉，对他来说都具有国家安全的意义。所以我当然认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呢，他呢也是想找到各种管道了，能够了解就是海外的藏人的各种一个信息的，也很想了解我们这些汉人呢对藏人的态度的。所以我觉得当然如果北京呢能够恢复跟藏人的对话了，北京呢其实也是有好处的。那么另外一个我想让北京呢比较清楚，就在于因为流亡政府其实在藏人中，尤其在国内的这个藏人中呢，其实有非常高的声望，因为他们呢是在为全世界的藏人呢在代言的。自焚活动呢从2009年呢有160来人呢就是自焚呢死掉了。现在呢你可以看到2022年2月份以后呢，只有新的一波自焚潮呢好像又开始那个抬头了。这里边呢就反映了就藏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呢，他们今天的处境呢是非常的艰难，也非常的绝望。当然了，如果我们再想想看看上海今天的绝望的话呢，那我想想了，藏人的绝望比上海了恐怕是要艰难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呢，当然中共呢如果真正的想解决各种问题了，他们必须呢要跟海外的尤其是流亡政府呢进行某些对话。这个对话呢对中共来说，他们自身的政策和他们的统治了，和他们想完成的维护中国的整个统一了，都是有帮助的。
达赖喇嘛年事已高，转世问题呢越来越紧迫，您如何看待达赖喇嘛转世的前景？
我们看到了在整个藏人社区呢，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呢都是获得非常高的尊重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仁波切啦、宗教领袖，这些都是非常高的地位的。 如果北京呢，他在班禅喇嘛十一世问题上了，已经呢做了很多的手脚，但是呢，今天呢，藏人呢也没有忘却被囚禁的班禅喇嘛十一世班禅了。所以呢，在海外呢，你可以看到藏人呢还不断的在纪念，在呼吁要释放他，让他获得自由等等。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政府了，在操纵班禅喇嘛十世转世了，操纵最后选择班禅喇嘛十一世了。犯了很大的一个错误了，其实加深了藏人跟北京的不信任了。我在华盛顿呢，也正好碰到了阿加仁波切，而阿加仁波切呢，就是在金平抽签呢选择班禅喇嘛十一世的这个过程中呢，他是参与的，因为他当时也是中国佛教协会应该是副会长吧，应该是青海政协的副主席，所以呢，他呢也是非常地位高的这么一个宗教领袖了。他后来出逃，现在在美国，他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就在于他不能认同了当时的中共中央的统战部在选择班禅喇嘛问题上了弄虚作假，用一个无神论的一个政府来干预整个一个宗教的这么一个程序了，那么这是不合法的，而且是没有任何的道理的。同样的，北京呢今天试图控制达喇嘛的转世了，我相信呢也会引发了不仅是藏人的反对，而且你可以看到美国国会了也都通过了各种决议，是坚决抵制了北京在达拉喇嘛转世问题上了要去那个做这些手脚了。所以我认为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面对着达拉喇嘛年龄越来越逼近，就是这些转世的问题了，藏人团结了当然变得非常重要，这也是施政的访问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强化藏人的团结。另外呢，我想说一下，就是说面对着达拉喇嘛转世这些紧迫的问题，在汉人的心目中总是认为藏人呢是一个落后的凝固的守旧的这么一个族群或者这么一个人群。那么我呢也是接受达拉喇嘛的嘱托了，写过一本书了，叫高山流水论西藏。许多人认为西藏人就是高山，藏人就是山民，但是我呢看到了就西藏呢其实是一个流水，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呢不断的在往前行走，在不断的变迁，在不断的适应。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如果看到藏人在这个整个全球化过程中，在这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中呢，不断的在探寻各种生存的方式，同样的用他们的文化，用他们的精神和宗教呢去影响世界，包括影响华人呢，那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可估量了，藏人呢他们会想出许多有创造力的想法来拯救自己的这个民族，拯救自己的文化。如果我们看到就像犹太人他们经历了2000年的这个苦难，最后还成就他们的理想了，那我相信不管时间怎么样流失了，对藏人来说，首先他们在他们的文化和精神上了，其实在不断的弘扬自己的传统，在政治的发展过程中了，国际形势变化，中国的各种格局的变化了，其实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了，现在来看呢并不一定就是完全能够被中共了真正的所控制，因为我并不认为中共了真正的完全能够控制住中国人的命运，而且我担心呢其实中共呢连他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呢恐怕呢现在呢都在失控。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